游荡在美国，别做游客，做一名纽约客，镜像。作者：丁海啸，编辑：吴晓慧，编者按。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30多年前，北京人在纽约的这句话红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也让我们看到纽约的复杂与多样。作为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纽约仿若一座浓缩的竞技场，挤满了决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共同撰写着这里的奇闻异事。一首奠定了纽约客文风的一笔，怀特曾这样评价：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今天的纽约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如何发现一个更真实的纽约？本文作者丁海啸给出了他的答案：像进入电影一样，进入这座城市，别做游客，做一名纽约客。澎湃新闻镜像工作室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派克工房微信后台联系。退潮之后，我从未想过我会爱上纽约。如果说想去纽约的唯一理由，那就是受赐于美食旅行作家安东尼·波登 （Anthony Bourdain）。希望我能活到他的那个年纪，还能够珍贵的失恋，在街头吃油炸的薯片，喝劣质的啤酒，听地铁站里免费的爵士。像个孩子一样游荡在世界各地。通常，人到40，这种满世界漂泊的生活就会变得诱惑不再，黯然失色。尼古拉·布维耶《世界之道》，我想象纽约的那些古老的巷道里，依然还迈步着满臂纹身、劣迹斑斑的厨子，穿得好似东欧的瓷缸人，正在密谋一次惊世骇俗的地下派对。纽约就像是美国之旅的毕业考试，所有人都认为我应该去趟纽约。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纽约的犯罪率直线上升，枪击、瘾君子和流浪汉遂成了脱口秀的开场话题，仿佛每天都在上演一部《八英里》，故事发生在袖带城市底特律一个贫困社区。3月，国民警卫队和纽约州警察进驻地铁站，联合纽约市警察维护地铁治安，抽检乘客行李。此举引发左派人士的不满，认为其侵犯了人民的隐私与自由。然而，仅过了一周，纽约地铁又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枪击事件。就在我还举棋不定时，芝加哥的临时住所向我下达逐客令，我必须离开这里，前往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或许更不安全，而且离我写作的目标渐行渐远。通膨越来越严重，昂贵的旅行成本已然让我捉襟见肘，我感到在这片大陆上毫无栖身之地。去纽约是博弈的结果，虽然那里是美国最贵的城市，却又是穷人的天堂，提供着稀有的公共交通、廉价旅社和无消费税以及小费的路边摊，诡谲的不像是在美国。曼哈顿的幻象，我从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启程，坐火车一路横穿美国，沿着哈德逊河抵达东海岸的纽约时，就像是到了美铁的尽头。傍晚时分的天空昏明，河水浑浊，也仿佛来到了舟山，这是难逃中国人对异域的本邦想象。远处曼哈顿岛上的那些摩天大楼已经隐隐若现，他们似乎是故意的安排在黄昏时刻进站，广阔的天际被浸染成史诗般的橘色，余晖穿透钢架桥的缝隙，众乘客的脸开始在光影变幻中烁烁发光。幸亏是个阴天，不然好莱坞导演伍迪·艾伦就要打开他惯用的落日大灯了。过去说这种灯光专属于欧美脸的立体轮廓，更能烘托气氛，而现在我才知道，那原本就是纽约的黄昏啊。Jay-Z 的《帝国之心》（Empire State of Mind） 传唱在纽约的大街小巷。Long live the king, yo, I'm from the Empire State.君王万岁，我乃来自于帝国之都，这样的豪言醉语曾将一座新罗马的诞生宣告世人，但同时他也承认 MDMA got you feeling like a champion， 摇头丸让你产生了自己是冠军的幻觉。 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无比年轻，到现在它依然经久不衰，几乎成了纽约的代名词，就像那个人类历史上被复制最多的标识 I love NY, 我爱纽约一样。如果是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之时，置身曼哈顿，我一定会被眼前的这些庞然大物吓一跳。一次纽约脱口秀的开放麦现场，台下的一位非洲姑娘谈及初到纽约的感触。我感觉这里的繁华程度跟我的家乡差不多。她来自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在场很少有人听过。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拉各斯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人口可能已是非洲第一，两倍于纽约。它填海造陆的新城有着非洲曼哈顿之称，而且未来尼日利亚的总人口数有望超越美国。台上的美国脱口秀演员随机应变地说道：那你走在时代广场的感觉就像是回家。很多人以为纽约就是曼哈顿，但曼哈顿之外的纽约可大了。如果到州一级，纽约州的北部与加拿大接壤，只是那里几乎没有人，所以并不知名。年迈的菲尔对我介绍道：纽约客气质，我在纽约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纽约人，但菲尔却是最符合纽约客气质的一位。菲尔是犹太人，移民后代和销售员，是逐梦纽约的践行者与见证者，所以他和那些布鲁克林或者皇后区的平民艺术家不同，后者可能更适合用另类、怪异、小资或时髦去形容。菲尔个头不高，长着一副伍迪·艾伦般精瘦的脸，头戴一顶褪色棒球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过时的平面墨镜，身着一件 Lanson 红色运动外套，一家靠邮购目录销售发家的老牌服饰，随身夹着一本厚实的防水资料夹，方便一边唇枪舌剑，一边展开 A4 大小的复印件做演示。他在纽约地铁一号线的起点站附近拥有一幢大房子，那里刚刚跨入布朗克斯区，纽约房价最低的贫民区，与曼哈顿岛隔哈林河相望，这也正是他的精明之处，坐拥曼哈顿侧，却又享受布朗克斯的房价与物价。对于纽约各板块的优劣，菲尔能滔滔不绝地分析上一整天。菲尔已经退休，业余时间在一家国际旅社组织做志愿者向导，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更加了解纽约这座城市，或者说向他们推销这座城市，鼓励他们前来逐梦，同时积极地宣导美国价值。美国的志愿者文化浓厚，单从经济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平衡用工成本的做法。试想，假如没有慈善组织、宗教团体和义工，凡事都得劳烦华尔街的精英、巨型企业的雇员与效率低下的公务员，美国社会将完全停摆。第一次见到菲尔是在他的曼哈顿下城 City Walk, 曼哈顿下城一带是曾经的新阿姆斯特丹，纽约市的起源。我们穿过华尔街，从炮台公园远眺自由女神像，一直走到祖科蒂公园，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地，造访了40-50座自新阿姆斯特丹时期以来的历史建筑。菲尔熟悉华尔街的每一幢建筑，对那些达成重大交易、谈判的饭店和酒吧如数家珍，跟着他走在百老汇大街上，每一步都是历史的节点。菲尔一生都在做销售员，这是美国最伟大的职业之一，美国神话的缔造者。在搬来纽约之前，他住在西岸的洛杉矶，后又随孩子就读印第安纳大学时，在中部的布鲁林顿生活过2年。他称赞印第安纳大学是大学本应是的样子。菲尔移居到纽约已经14年，退休之前在一家能源企业做电表设备的售后服务，他戏谑地称自己的工作是因为需要有人倾听顾客的抱怨。据菲尔所述，纽约不少的多户建筑仍旧采用统一电表计费，业主按面积或其他方式将电费转嫁给租户，这就造成了对不同用电需求的租户之间的不公平，也不利于节约能源。由于业主本身缺乏对分表计量改造的动力，这就需要菲尔们的推销技巧，说服其把独立电表装进每家每户。菲尔因此去过曼哈顿几乎所有的大厦，包括很多名门望族的产业，川普大厦也在内。但我没见过川普本人。因为在能源公司工作的职业习惯，菲尔特别关注每幢建筑的能效评级。 纽约市近 70% 的温室气体排放均来自高楼大厦。2019年，纽约市颁布了第97号地方法案，要求超过25,000平方英尺的建筑物每年进行建筑能效评级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s， 并将其能源之星分数和相应的 A 到 D 等级张贴在公共入口处，试图让 B 等以下的建筑业主蒙羞，并让他们的顾客自主做出选择。改造能效水平对老建筑的业主来说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因此华尔街周围的许多老字号餐馆大楼至今仍旧无法达标，而他们也根本不愁客源。根据第97号地方法案的要求，碳排放限值从2024年起将逐年减少，如果没有及时改造，大楼的管理者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废墟上重建的世贸中心是纽约第一高楼，站在曼哈顿下城的任何角落，人们的目光都很难避开它，像矗立在曼哈顿人头顶上的诅咒。911事件的影响遍及整个曼哈顿地区，不仅是关系到高层建筑的牢固性问题，更摧毁着曼哈顿人的心态以及对待历史建筑的态度。老菲尔对纽约的感情很深，有几次说起来都快掉泪了。疫情对纽约的冲击很大，有很多人逃离了纽约，城市两年间失去了逾 5% 的人口。远程办公使得许多公司不愿再负担高昂的写字楼租金，不少房子都人去楼空了，虽然疫情结束后一波人又搬了回来。总有人受不了乡村生活，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适合居家。但一切都改变了，许多不公开出售的顶级物业正在悄然易主，连华尔街地标之一的交易大楼 Broad Exchange Building 也开始挂牌出售，有的人即便重返纽约，也不愿意挤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当然，疫情也带走了部分的生命。我第一次见到纽交所门口有遛狗的市民。菲尔无奈地说道，真是百年不遇之怪现象。纽约的经济未见明显的复苏迹象，但此刻的美国股市却在节节攀升。菲尔指着纽交所说，他的钱都在那里面。我们去纽交所的当下，2024年3月21日，美国三大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同创历史新高。菲尔意味深长地说道，现在的任何一个点都可能会是历史的拐点。我们站在纽交所门前，或许正在见证着历史。移民的故事，炮台公园距离华尔街不远，站在码头上，隐隐可见远处的自由女神像和爱丽丝岛。菲尔是欧洲犹太人的后裔，当他谈及祖父的时候，忍不住饱含热泪。这种情感或许来自犹太人的宿命感，大离散。这些悲惨或传奇的移民故事不仅强化了犹太人的认同，同时也与美国的立国之基不谋而合。当年，菲尔的祖父拿着登船券来到爱丽丝岛。1892年到1954年期间，新移民抵达纽约的检查站，来自欧洲的移民由此踏上美国的土地。祖父的船票是哥哥替他支付的。三年前，他的哥哥从欧洲来到美国，努力攒够一张船票给弟弟，再一个接着一个地将其家族成员带来美国，这基本上是大部分美国移民的路数，叫做链式移民 Chain Migration。 当年的犹太人对世界的选择是不确定的，菲尔祖父的家族是幸运和成功的一支，还有两名亲戚做了另外的选择，澳大利亚与南非，对不同新世界的压住，也算是一种分担风险。菲尔的祖父在爱丽丝岛一个美丽而宽敞的大礼堂受到来自移民官员的29项提问，包括出生、职业以及是否识字等，并且接受身体检查，为了将携带传染病、有精神或身体缺陷的乘客剔除出来，在他们的背后画上圈和叉的标记，再交由爱丽丝岛移民医院决定是否过滤掉这些问题移民。优选移民的理由是因为不合格的人没有在美国生存与工作的能力，反而会增加政府的负担。这种移民策略现在看来十分的达尔文主义，但其底层逻辑从未根本地改变过。自由女神像成为移民们越过重重艰险、成功抵达美国的象征。纵然有许多人幸免于大海怪兽，却在爱丽丝岛停下了脚步。 爱丽丝岛上的移民来自不同的民族，移民局官员不得不草率地替他们确定一个新名字，来适配这个新国度。否则，美国社会将出现成千上万种不同发音的姓名，这势必会造成诸多不便，也将影响到美利坚民族的最终融合。这些移民们从此改名换姓，一代支援一代地来到美国，成为新美国人。移民的故事就是纽约的故事。折叠的纽约，纽约市由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布朗克斯、史坦顿岛五个行政区组成。100多年前的纽约市仅限于曼哈顿岛，布鲁克林是另一个独立的城市。1898年，布鲁克林被正式划归纽约市，但直到现在，布鲁克林人到曼哈顿岛仍说进城。用诗人惠特曼的话讲，布鲁克林连接了美国的不同地区，连接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连接了过去和未来。如今，布鲁克林的人口与面积均高于曼哈顿，未来的接力棒落在了皇后区上。皇后区代表着新兴的移民，包括新唐人街、法拉盛。我住在上曼哈顿，离哥伦比亚大学步行仅10分钟，途中会路过一元店、便宜的亚洲超市、一些跳蚤摊位和伸手要钱的乞丐。哥伦比亚大学刚好位于贫民区的边缘，这个区域在上个世纪是黑人社区，街头文化盛行，比起远离城市的象牙塔，哥大的学生更容易接触底层群众，有着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传统，同时也是全美挺巴勒斯坦学生运动的重镇。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美国中东研究的阵地，爱德华 W. 萨义德，巴勒斯坦裔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就曾在哥大任教多年，他的《东方学》一书在中国都享有盛誉。地铁连接着纽约不同的行政区，也连接了纽约的过去与未来。这些奇怪的字母和数字背后折射出纽约人复杂的思维逻辑。许多站的入口都很隐蔽，需要穿过某个正在维修的建筑物，或乘坐一部山环水旋的电梯，迷宫一样的绕来绕去。有时两列车似乎是完全并行的，当你感觉它们快要相撞时，对面的车往上或往下迅速地驶离视线。不同线路的车厢宽度不一致，你得时刻注意脚下的间隙。一号线通往曼哈顿市中心，住在起点站的老菲尔总是能最快地从一号线切换到二、三号快线，并果断地在快车和慢车之间做决策，因为老迈的纽约地铁系统运行的并不稳定，时常延误或换线，需要同时留意车内与站台的广播，这也使得菲尔在坐地铁时拥有股票交易员般敏锐的嗅觉。跟所有热衷房产投资的购房者一样，菲尔不仅精通纽约各区块的优劣，也对地铁线路颇有研究，能细数纽约第一条地铁 BMT、布鲁克林线路 and 独立地铁系统的恩怨情仇。斯塔滕岛的铁路是一条单独的线路，通过轮渡与纽约地铁相连。免费的渡轮是著名的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 Rudy Giuliani 的竞选承诺，所以他赢得了斯塔滕岛人的选票。不过此美国市长晚运不佳，卸任后成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最近因为诉讼缠身和债台高筑而进入破产程序。地铁的每节车厢都有其掌门人，学会与之共处是纽约生存指南的第一课。流浪汉和瘾君子还好，至少人畜无害，要是碰到一些武疯子，危险指数就是概率问题了。每次见到那些不得不搭乘地铁上下班，生活在大厦阴影下的普通市民，他们麻木的表情总是会令人唏嘘。有次在地铁车厢里碰到一个怪人，疯疯癫癫地跑上来，嘴里骂骂咧咧的。那一站的时间里，车厢的气氛突然变得很诡异，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车一到站，在我还没回过神时，整车厢的人倾泻而出。我跟着一位看着经验丰富的印度小伙冲出门去，迅速地转入了下一节车厢。有时候你只有把自己打扮得像流浪汉，才能在某些弱肉强食的街头活下来。 这里的古着店不仅是穷人的苏豪区，还可以提供防身的装备。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特意要买 hoodie 连帽衫，虽然连帽衫是美式文化的一部分，但他们口中的 hoodie 明显是用来显得自己更痞一些，它已演变成一种街头匪帮和流浪汉的符号。进入一部纽约电影，纽约的警察无处不在。当我向朋友介绍纽约为何反倒能让我产生安全感时，他却认为那是不安全的标志。作为一位老移民，他对纽约这种根深蒂固的兰州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州份颇有微词，因为那里用纳税人钱豢养着命运不济的落魄者与性情懒惰的新移民。跟美国的其他城市不一样，纽约的警察数量显著增多，进出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安检更为严格，他们五步一岗，通宵执法。在唐人街附近，我甚至还见过清一色亚裔面孔的警察。毕竟，这里是美国的门户，美国唯一的国际大都会，何况双子塔倒塌的阴霾仍然笼罩在曼哈顿的上空。纽约也是怪人的乐园，各种性少数群体在纽约不足为奇，不同时代的亚文化在纽约都能找到其考古地层。在跳蚤市场，你不仅能发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嬉皮，七十年代的老朋克，甚至中世纪打扮的巫师。有人把自己扮成哈林区的国王，穿着萨普风的外套，身上自带 BMG 缓步出场，他什么也不买，只是照例巡视他的子民。纽约地铁俨然是一座平凡人的百老汇，有人将车厢当作钢管舞小剧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舞青春里，更别提那些迁徙慢播一族，三不五时就能撞见一位皇后乐队的弗雷迪·莫丘里 Freddie Mercury， 梳着背头或额式平头，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再搭配一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迪斯科外套。周末是唯一能见到各种异形怪客的机会，纽约夜生活从周四开始，到周六结束，周日是礼拜日，许多餐馆会提前打烊，一些基督徒也会禁止饮酒，他们毕生奉献于工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守护者，对普通人来说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努力工作，努力玩耍，对基督徒来说则是 Work hard, pray hard，努力工作，努力祈祷，所以他们惧怕着新移民所带来的不良风气。我只能抓住周末的时间，连续三晚往返于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天亮前再跳上通宵运营的 A 线回到曼哈顿。如果错过了周末，就只得再等一周。在接连两天旅社举办的 pub tour 中，我们体验了格林威治村和曼哈顿中城的一些酒吧，有纯正的美式风格，被各式体育赛事的电视墙包围，音乐相当脍炙人口，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相互簇拥，全都像是来自大学橄榄队的队友或是兄弟会姐妹会组织的会员。还有几家是爱尔兰酒吧、英式酒吧、日式卡拉 OK 酒吧，提供风靡美国银发一族的中国麻将，酒吧风格和客人皆乏善可陈。我想，纽约一定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派对，为了避开游客或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相对封闭，只接受邀请，像兄弟会的设置一样，用身份或关系隔绝了不速之客。人人都有圈子，这也是我很难适应美国的一点，你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就连最阶层平等、金钱至上的酒吧，也很难让人产生就是这里了的归属感。我把希望寄托于布鲁克林和皇后区，那里新移民居多，对不同文化更有包容性。我找到了皇后区的一家地下酒吧 Basement， 那里离曼哈顿非常遥远，下地铁后要在黑灯瞎火的街道上步行一英里，中途还会经过一片墓地。 Basement 据说是纽约乃至美国最具柏林场景的瑞舞俱乐部， Techno 音乐起源于美国，却在柏林发扬光大，最近 Techno 在柏林成功申遗，也坐实了电子音乐之都的美誉，现在反向文化输出到了纽约。作为 Techno 的起源之地，时代却将美国推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美学。 Basement 的安检很严，不仅要搜查随身物品，还得接受门卫盘问，打量你的穿着，问一些电子音乐相关的黑话，然后拒绝掉他们不喜欢的游客，再在手机前后贴上 No Photos No Videos 的贴纸，这也是来自柏林的传统。Basement 所在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古罗马浴场，和我去过的其他电子音乐场景不同，感觉电子音乐在纽约的这片土壤中仍旧是一种身份表达与社会运动，少了一份松弛感，可能与当下美国身份政治的气氛有关。这里到处都彰显着性别主张，一半以上的顾客是跨性别群体与同性恋群体，最里面的舞池几乎全是上身赤裸的男童，许多巷道里占据着自由拥抱和亲吻的人。这里就连厕所也实现了无性别化，设置了一些开放式的隔间。我在凌晨三点回到地铁站，后半夜开始下雨了，感觉整个纽约到处都在漏雨。纽约地铁号称全年无休，24小时运营，但深夜的班次少得可怜，等到住处时，天都已经亮了。我在地铁上睡着了，每过一站苏醒一次，进进出出的也是结束派对的男男女女，以及流浪汉，这里至少为他们提供了栖身之地。纽约的各处街区都像是上世纪的遗产，生长在美国文化影响至深的年代，仿佛在循着记忆回溯，关于电影、文学、音乐、律法、人文科学。未曾想过，一座代表未来的城市，如今却代表着过去。不过对于创作者来说，纽约是一个能够让人沉溺其中的地方，那里拥有无穷的养分，有太多的故事发生。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的美国一书中这样介绍到纽约，你仿佛进入了一部电影，在这部电影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剧本的撰写。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